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好叫我们能够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不管这些日子或者今天的生活中我们遭遇些什么，求主在这个时候使我们里面平静安稳。主啊，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在你的跟前来读你自己的话，来听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若是你不在这里，主，我们就突然聚一个属人的会。主啊，若是你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求你裂天而降，求你在我们灵的深处来与我们相会。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真实实能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你自己的教训。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健忘，你也知道我们对你的话语是何等不容易牢记在心的。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做工，我们真是巴望你能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亲爱的主啊，使我们无论怎样在生活中总是有你话语的光，总是有你话语的教导，免得我们得罪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但愿说的听的都蒙恩在你的眼前，我们再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晚上哈，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9章。29章，我们上次呢读到第14节，是吧？十三节。今天呢，我们从第14节读起好了。我想我们14节可以，十四节读，先读到30节好了，14节到30节，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生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子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细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拉结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皮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甚是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我们读这个雅各的故事啊，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神好像特别向我们提醒，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啊是比较靠近雅各的。当我们读到2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向雅各启示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雅各对于神的启示没有兴趣的。雅各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平平安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其实大部分的人啊，我想除了极少数的人呢，这个能对神的启示啊，这个对神的心意啊能那么看重的。大部分人来讲，我们都是怎么样呢？以我们自己眼前的事物为这个比较重要的啊。这就是雅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把雅各的故事摆在这里，真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我们。因为什么呢？直到今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我们听到关于那些异象啊、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啊，在我们里面都感觉不实际啊。我们实际的什么呢？吃什么穿什么，你保守我平平安安不生病，这个来的比较实际。所以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尤其在美国，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人说呢，要寻找这个 practical way， 就是要这个所谓的实际的道路，对不对啊？你看到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难怪呢，你讲什么神永远的旨意，讲什么天梯，耶和华站在那个梯子上对人说话，这个什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实际啊。所以我们呢是讲的什么？最好是什么呢？你教导我们夫妻怎么搞，怎么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我们呢吃什么喝什么？你宁可多祝福我一点，给我加点薪水吧，让我的职位好一点，工作好一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觉得什么很实际。所以你知道这样的道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喜欢听的。而关于神永远旨意那方面的东西呢？我们始终觉得我们摸不着，我们觉得不实际。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雅各身上就已经是这样的啊。所以呢，雅各充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啊，我们是多么的自私的，我们多么是以自己的事为念的啊。弟兄姊妹们，你读雅各的故事，你看见神实在把我们的光景呢，把它整个显明出来了啊。那么感谢我们的神，像雅各这样的人神也拣选。所以你我要感恩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根本不太愿意注意什么神的旨意啊，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啊，根本不在意什么他的国度和他的这些作为。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眼前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只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事情为重。甚至雅各说什么呢？你先给我很多，然后我把十分之一给你。这就是我们，你看看没有？你先祝福我很多。有很多弟兄姊妹连十分之一也不肯给的，要的时候呢非常多，对不对？主啊，你要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好了，神说我把这个祝福给你了，然后神说呢，你要为着神的国度摆上一点。很难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难不难呢啊。雅各呢，天性上面呢是个很会计算的人，他还什么把十分之一摆上来。我们恐怕连十分之一也不肯摆上，但是呢神仍旧拣选你，是仍旧拣选雅各。我已经多次讲过，彼得告诉我们，神是预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拣选你的。 神预先就知道雅各，雅各还没出生神就知道了，对不对呢？并且呢神已经告诉他将来呢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将来他要蒙福的。雅各信吗？根本不信。今天我们读了多少的圣经，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的话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是神的话，把圣经一合起来回到我们生活里去，就是我的事，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够蒙到这样的恩典，这是神何等大的怜悯啊！像你我这样的人，神还能拣选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怜悯啊！我虽然这样讲，我觉得还是很惭愧啊。因为什么呢？碰到事实的东西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还是怎么样呢？我的最重要。我还是希望神多祝福我，保守我平平安安的，也不生病啊，从年头到年尾都健健康康的，那么什么恶事也不要碰到，对吧？神呢、啊，多多的加给我，让我呢那个钱财越来越多，那么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当神回头向我们要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连雅各都赶不上，感谢主。所以我们讲过了，在伯特利，神既然一次把他荣耀的心意启示给雅各，不管雅各懂得多少，不管雅各知不知道，明不明白，神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做工在雅各身上。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知道吗？不管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神的永远的旨意啊，你懂不懂得神的拣选，你懂不懂得将来神所要建造什么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啊，这懂不懂？你懂不懂？神仍旧要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工，把我们要做到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在伯特利神把他的心意开启给雅各，在哈兰使用了20年的时间做工在他的身上。不过这20年之后呢，雅各终于醒悟，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我真希望主带领我们啊，不需要经过20年之后呢，我们才能明白。事实上你原谅我这样讲，我蒙恩得救都不止20年了，这已经50年都过去了。但是我们常常还仍旧像雅各一样活在我们自己的败坏天性的里面，仍旧是以我们的自私啊，以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为重啊。因为我们一直要求实际，要求实际，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我们感觉神的事情不实际。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到今天你的感觉如何，你觉得神的事情比较实际呢，还是你的生活东西比较实际呢？斯柏克弟兄啊，他曾经有一次说，在他的一篇信息里面讲的，他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属灵事情的那个真实，比我眼见的这些东西还要来的真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我们能有这样的眼光吗？啊，我有时候想一想，比方说过去我1978年到了西雅图啊，我的父母也在这里啊，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现在好多弟兄姊妹都走了，这是像幻影一样的就消失了。我的父母也走了，到后来我的岳父岳母也走了，很多旁边的人都走了，人生在地上实在是虚幻呐，你知道吧？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活在肉身中的时候，我们总感觉这个东西比较实在，对不对？总觉得属灵的事情是比较虚幻的。哎呀，这是我们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很大的悲剧啊，你知道吗？啊，求主怜悯我们，但愿今天我们能在圣灵的带领中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属灵的东西才是实际的真实的。对我来讲，现在慢慢的这个情况的转变比较多一点，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只有那个真实，现在眼看的都是虚幻的东西。当然我不能自夸，不能觉得自己已经属灵到什么样的情形，我觉得我还是很多血肉的东西在地上缠累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仰望神的怜悯，说你读到雅各的故事中，雅各神真是借着雅各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整个宇宙的创造和我们这些人的创造和我们今天所有你我这些人，是因为什么？背后有什么？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呢，雅各的一生就是被伯特利的那个意象所抓住的。今天你我实在来讲也是被什么神的意象所抓住的一般人。不管你在地上你怎么说，我们有时候还悖逆，来讲些悖逆的话，还在那里觉得属灵的东西啊，这个很虚幻啊，这个不实在，对不对？不管你怎么说，神定了他的旨意，神就一定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且怎么样，一定叫我们能达到他的旨意。所以神向他自己的话负责，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主开我们的眼，能够懂得多一点，我们里面感恩的心就会多得多了，知道吧？主也能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狭小的人，我们对周遭人事物的要求就少了。今天我们的眼睛呢，弟兄姊妹，天天盯着这个弟兄，盯着那个姊妹，整天看着周围的人，你知道吗？整天都看着这个不顺眼，那个不对的。那我们呢，心胸很狭窄啊。因为什么？我们搞实际嘛，我们所谓的实际就是搞我们自己的利益嘛。何等需要主的拯救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我们的眼睛能够望见神那个荣耀的计划，神已经把你我放在其中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常常有时候我在主面思想，我只有感谢我的主啊。从前我总以为在侍奉主，我手中能抓住些什么人，我可以改变什么人，我可以帮助什么人，现在我发觉什么？我根本都不能做。我们愚昧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说我哎，得属灵东西可以帮助别人，你帮助什么人呢？笑死人了。那都是什么？神的工作。所以难怪保罗在那里说啊，我只能夸我自己的软弱，夸口的当指的什么？指的主夸口。我们夸自己呢，那这是笑话，对不对呢？瞎眼，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你我这些瞎眼的人、自私的人、活在自己里面的人，神人就爱我们，并且神爱我们什么？爱我们到底，哇，难以想象。所以弟兄姊妹，神是神，他不是人啊！所以你不能用人的这个感觉眼光来看神。如果你我是神的话，那就完了，对不对啊？所以神的选召没有后悔。我们越明白圣经，越懂得神的本性，我们就越觉得我们的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圣经常常讲，我们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对吧？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大？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很可惜啊，基督教在地上把主的救恩弄小了，弄得小小的这么一点点，弄到一个地步，顶多说，哎，你可怜，你信了主将来上天堂，那么就完了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主的救恩弄小了，你要看见主的救恩神的度量啊，他的宽容，他的拣选，那其实实在是伟大无比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们从雅各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读出来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所以呢，雅各不懂得也不认识神，虽然神给他这个应许那个应许，但是怎么样，他觉得那个不实际，还是自己用手抓比较实际。所以呢，你看雅各的生活一生在地上抓这个抓那个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哈兰20年，其实呢，弟兄姊妹，本来这个苦头他不需要吃的，知道吗？ 所以今天如果你能真正明白了神的带领的话，你少吃点苦头。今天呢，我看见很多的这个苦头啊，都自己找的，你知道吗？你自己找来的，你家弄这个弄那个，所以你苦又苦啊，你那个，没这个必要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就活在神跟你就活得像以撒一样，多好呢！什么都不需要做，一切都让神的安排，多好呢！但是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对不对？就我们的肉体都是蠢蠢欲动的，很多东西啊都是，这个我的计算怎样，我的看法怎样，我的想法怎样，对吧？就我上次讲，我们彼得到晚年就知道，我们的魂需要蒙拯救的，因为什么都是我想、我决定、我喜欢、我感觉，对不对？我们这个我字站在我们里面站得太重了。所以你活得不自由啊，你活得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安息啊，对不对？就像雅各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形容雅各，我们能稍微领会一点吗？求主施恩给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呢，雅各因为自己抓，所以呢抓的结果呢，抓了一大堆的苦恼和痛苦。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呢，你抓住什么东西啊，其实你就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你知道吧？你以为抓住了什么东西了，其实你被他抓住了，你知道吗？我们多愚昧啊，对不对？什么都要抓到自己手里，抓住了就成为你的重担，就成为你的为难处了。所以你不要抓，你凡是信靠主你就自由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呢被迫离家，在旷野里面走孤独的道路。本来他活在家里面活得好好的，他如果相信神的应许，神也一样在他身上一定能成全神的旨意，对不对？好，你要这样做，神就只好怎么样呢？顺着你说的这个情况，神也不放弃。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实在是无穷无尽的。你看这个整个宇宙啊的运转啊，这个星球那么庞大的一些的天体能够在整个宇宙中间这样运行，那是多大的能力啊！所以神要抓住你这个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你知道吗，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神尊重他所创造的人性。我们呢对人呢有时候还不尊重了，神呢对我们尊重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他既然创造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既然给你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神就尊重这个。所以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那我们心里，你可以心里想，你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小小雅各还不好对付吗？对不对？你用手把他抓住他，叫他别，把他绑住，那么就不能动，对不对？但神不做这个事情。神要什么？神要人心甘情愿的跟随他，因为认识他，领会了神的旨意来跟随他，神的心就很喜悦。啊，所以神尊重人性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世界上你看就是作恶，就很多基督徒上讲，这个世界上呢，如果那些恶人通通把他这个早早把他杀掉的话，这个世界不是太平的多吗？对不对？为什么神都不做呢？因为什么？神尊重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对雅各就是这样，神人就让什么雅各来做选择做决定。就像开头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也是一样啊，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啊？那么让他自己做选择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我的选择决定你我的生活。所以你怪不得别人，你如果受苦啊、痛苦啊，恐怕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你知道吧？你怪不得别人的。所以真是求主，让我们因为读雅各，我们里面眼睛得开，能够明白这个情况。所以雅各因为抢夺他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祝福，对不对？ 被迫离家了。好了，离家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从伯特利开始，下面往哈兰的路有20年的时间。那么开头呢，我们上次读过的那一段呢，还不错，还算蛮顺利的。到了哈兰，看见了拉杰了，对不对？那么拉杰呢，又引领他回家，碰见他的舅父拉班了。这个舅舅拉班呢，开头说看见外甥来了，很高兴，跑出去那个拥抱的，这个都是开头的事啊。我想我们人生呢，大部分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开头那一段都是很不错。刚刚比方说彼此还不够认识的时候，见面都客客气气的，对不对？哎呀，弟兄啊，姊妹啊，客客气气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好一个开头，但是开头不代表什么呢？是吧？下面的开始呢，慢慢的好了，这些雅各的本性也出来了，拉班的本性也出来了，大家开始彼此熟悉起来的时候呢，哇，我们就发觉这个很难呢，你知道吧？所以呢，现在的人呢都懂得啊。那么，这个最好人跟人之间能保持距离，是吧？这个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是的，是吧？你知道吗？宗教的思想都是这样，佛教里面是非常的强调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空间的。他就说你保持空间，彼此就好。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大家都有家庭啊，我想不知道指不是指哪个家庭，大家都晓得的。你这个在家里面说父母跟儿女在一起啊，哇，住在一起是吧，整天闹个不停。一分开来之后呢，彼此想念的多了啊。我记得我母亲从前常常有时候就讲，哎呀，我们就是住在一起，住久了就不香了。他说，还是那个隔得远的比较香啊。你看吧，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如果是天然的感情，定会出事情。你我是用什么东西彼此相连的呢？那是以基督彼此相连。圣经有这样的话，你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基督里。只有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面，它是和谐的，它是平安的，任何其他的关系都不行的。我们人呢，有天然的感情呢，我们喜欢拉拢这个拉拢那个，搞这个搞到最后怎么样？你看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你意料意想不到的很多的难处出来了啊！但是感谢主啊，将来我们到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众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你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个密切啊，那个 oneness 是个一，这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做成的，知道吧？今天在地上呢，到处教会出难处，那家庭出难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跟人相碰啊，这个就是有麻烦的，因为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你知道吗？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哪里会有这些这么和谐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合一的工作根本不是人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今天只有你我在基督的生命里，我们才可能有这种的一种合一。所以呢，教会如果出现了这个合一的见证，那在地上就是大事情，你知道吗？这是美丽的见证。我常常听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讲，他在中国30年代的时候呢，主在中国一个复兴啊，他们常常有一个话说呢，那前20年的光景，他说好得不得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是真弟兄。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感觉到真弟兄的感觉吗？真正的弟兄。但是20年之后呢，情况没办法维系，到以后就你争我夺，分裂的事情一直的层出不穷。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雅各，我们要认识雅各，我们的天性就是雅各，我们是需要蒙拯救的。 没有哪一个人不需要拯救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读雅各的故事能够读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这个被显明，那我们就蒙拯救，知道吧？如果你光读了个雅各，那是雅各，这是他，对不对？又怎么样，你我还是没有蒙拯救。我们要看见今天这个雅各天性就在我们里面。我开头已经讲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神永远事情没兴趣的，我们只注重自己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需要主转变我们。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就怎么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不要太多过分的用自己的手来抓什么，一直觉得我能做什么，我怎样，我怎样，弟兄姊妹们，那个都是一个大的祸患。所以这个拉班呢，迎接这个雅各来说，你开头你看抱着亲嘴，哇，那多好啊！那个真的是，然后呢，就让他住在他的家里面啊。那么开头呢，这个雅各也很好，把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跟拉班交通，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两个是交得通的啊，是没有间隔的啊。然后呢？这个拉班对他，你看讲的话多好，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亲密的话，你知道吗？我过去还看见很多的弟兄们，哎呀，你我是弟兄啊，好弟兄啊，我那个我可以拥抱的，那到后来都变仇人啊。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层出不穷。今天在地上教会中也是层出不穷，有什么呢？雅各碰雅各，这不简单啊，或者拉班碰雅各，那这个真的是有的这个斗的哈、所以住了一个月，开头很礼遇他啊，当至亲嘛，外孙来了嘛，高兴。然后一个月之后呢，拉班就开始讲话了啊，他说：“你在这里啊，白白服侍我也不行。”他说：“你要什么工价？”啊，弟兄姊妹，这个工价一出来啊，就有利益的成分在里面了，对不对啊？如果真的是亲戚的话，谈什么工价呢？啊，根本不需要谈工价的，外甥嘛，对不对？现在呢，要谈工价了，那么。当然这不仅是拉班的这个难处啊，拉班也看见这个雅各不简单了，看见这个雅各不简单，看他做的大概有点这个不甘心啊，那么我的服侍你半天什么好处都没有，对不对啊？这个拉班整天看才一个月啊，才一个月啊，这个双方就有已经开始相对的东西出来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任何的事情上面，一谈到工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关系上就是出现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侍奉主也是一样啊，我们甚至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因为神的原则就是完全是给的原则，从来不要求回报的。如果今天呢，我们服侍主一点，我们希望一点回报，这个是工价，你知道吧？很多基督徒服侍主也是这样，因为什么？他有私心，他想要神给他祝福，他就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希望怎么样？神给我一点一点什么好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把握他自己给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求什么好处的。所以呢，你就看见这是人中间的一个情形。那么好，这个雅各呢，到了拉班家里面呢，啊，这个他也不简单，他就看准了这个拉班有两个女儿。当然了，我想人的天性是这样，那个雅各更是这样，对不对？拉姐比较漂亮，这个利亚不漂亮，这个不要说这个像雅各这种天性，对不对？普通人天性的话，你当然选拉结了，对不对？像雅各这种，那更是这样的。 就雅各就明着告诉他的舅舅说呢，我为着拉姐的缘故服侍他七年，你把他给我做妻子吧。啊，这个拉班说好啊好啊好啊，当然好了，我把他给你，甚是给别人呢，对不对？啊，那么好，这个其实拉班心里面已经在盘算。那感谢主啊，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哈，这个雅各服侍拉结七年，你知道到后头啊，我们再读书我们就知道，他在他家里面服侍拉班不简单呐、啊，餐风露宿啊，你知道吧？替他牧羊啊，很苦的，白天日头，晚上这个月亮这样子啊。但是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拉结的缘故，所以呢，这个七年就像几天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你如果今天爱主，你服侍主就不苦；如果你不爱主啊，你服侍主就很苦，你知道吧？今天呢，在侍奉上绝对不是责任式的，如果你用责任那就很苦啊，你来了我给你安排一个事情你这样做那就很苦。如果你真正里面有爱的话呢，一点都不苦，是吧？就今天我们跟主之间建立是个爱的关系，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上十字架他不觉得苦啊，他为我们付这么大代价他不觉得是牺牲呢。你我今天呢，如果没有真正爱主的心，又怎么趁早别服侍，那个服侍没有价值。所以这个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在人间就是这样，你因为有爱的缘故的话呢，付上多少他也没有怨言的。所以这个雅各爱拉结做了七年，一点都不觉得很苦啊，并且呢，这个好像七年就像几天一样的，哈哈，这个日子过得快的。好了，到了七年满了，雅各跑去跟拉班讲：“你把我的妻子给我了。”拉班说好，然后就邀请了很多的朋友来。我想那天呢，定规啊是把这个雅各灌醉。像雅各这么精明的人呢、啊，他不可能不晓得晚上这么送进来是拉结，对不对？不，那是利亚，对不对啊？定规是把他灌醉了，啊，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拉班就把这个利亚送进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这个雅各醒来一看旁边是利亚，哎呀，这个真是叫他很吃惊啊。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哈、啊，这个拉班这个人是有心计的。然后他就跑到跟他舅舅两个理论去了，啊，那么他舅舅就告诉他说呢，我们这里也没这个规矩，小的还没嫁出去就把大的，大的还没嫁出去就把小的就先送出去，对不对？你知道吗？所有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圣经学者到那去找当地有没有这个规矩，根本没这个规矩，是拉班自己定的。根本他们当时的人呢，就哪里有这个规矩呢？从来历史上你也读不到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拉班呢，自己编个理由，但他很爱这个外孙，他也知道这个利亚这个，长得比较差一点，这个不容易，所以先把他送出去。这个舅舅呢，这个心里面就是也是一个很多盘算。不过后来就好了，你就先维持七天之后，我再把这个给你。然后呢，你要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哇，这个拉班的这个算盘打得很精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都是什么人性，你知道吧？我们天然的本性就是这么一个情形。这个雅各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刁钻的，一个是一个很聪明的，是一个很会有诡计的一个人，对不对？现在碰到这个舅舅啊，比他更厉害。我们中国北方人呢，我记得从前一个年长弟兄讲，他说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弯刀碰到葫芦头啊， 可能有些人北方人懂不懂，北方人懂得弯刀碰到葫芦头，他说你这个葫芦头光光的，对不对？不好抓，对不对？他说我这里个弯刀刚好这么一刀下去就把它卡住了，呵呵，所以就是弯刀碰到葫芦头。那这个你雅各很厉害吗？你雅各很聪明吗？雅各诡计多端吗？现在来个什么，来个拉班，就把你给你卡住了。所以呢，他为着拉结的缘故啊，就服侍了这个拉班14年呢。哇，这14年相当的辛苦。那么这个结果呢，把拉结给他之后呢，果然呢，这个雅各也很偏心的，是吧？那么爱拉结，冷落这个利亚。这个我们从这些故事的里面啊，弟兄姊妹能看见一件事情呢，我们因着人的愚昧啊，因为我们不够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行事，结果你下面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的一种的结果。所以这个虽然现在雅各娶了拉结，但是呢他付上了相当大的一个代价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啊，也是很感慨，我就觉得我们呢很多时候很愚昧，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弟兄姊妹，我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哎呀，有很多苦啊是不必受的。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事情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头再看，哎呀，就当初这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呢，我们人很难呢被过去所有的事情呢那么提醒，我们很难用那些东西作为鉴戒，我们就里面能醒悟。哎，明明晓得那里是个坑不能走，结果就掉下去了。虽然掉下去了一次爬出来了，对不对啊？就想下次绝对不再掉坑里，结果过不了多久又掉下去了。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知道吧？但是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想，可以这样的做，但是背后一个荣耀的心意抓住我们。神乃是引我们向着他既定的旨意往前去。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智慧多一点，我们将来一定也达到神的旨意。那地上你少受点苦，我们能吗？很多的时候就是不容易啊。所以雅各的故事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用他个人的智慧，以为说是上算，结果呢碰见更厉害的对手，结果受了很多苦。那么下面呢，我们知道从31节开始啊，下面一直到30章前，下面就开始这个是雅各生孩子的事情。我们能看见这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在什么样一种情况里面那么被生下来的。这个好，我想我们现在从31节呢我们读起，好吧？31节读起啊，我们把它先读到35节好了。一起来。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 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这才停了生育啊。那我们先看见这个利亚的故事啊。这个利亚呢，这个失宠啊，那么雅各不喜欢他，因为长得不好看。其实好不好看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眼睛没神，圣经只讲说眼睛没精神啊。那么所以呢，雅各不喜欢他，但是呢，雅各不喜欢他呢，神却眷顾他，所以呢，他就一直的为着雅各生孩子，一下子生了一连的生了四个，对啊。雅各喜欢拉结，拉结又不能生，所以呢，我们晓得，神还是公平的。神不看外貌，我们人看外貌。所以神对待这个利亚呢，那么神还是祝福他。那么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反正人性就是这样，你要人公平是很困难。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对这个提摩太就讲，他说你在教会中的行事不可以有偏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偏待任何人，圣经讲了神从来不偏待任何人，就神呢没有我们今天所谓地上人情感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情感呢，这是最容易怎么造成偏见的一个东西，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但是对于神来讲的话呢，他既然他做拣选，他每个都喜欢，啊，对于神来讲是公平，对我们人来讲是很容易造成这种偏见。像雅各这样的人更是这样的，啊，那么圣经说利亚失宠，失宠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甚至有点恨恶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利亚不是他心里面所要的，对不对啊？是他舅父拉班呢，硬是塞给他的，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心里面怎么一直不平的？对这个利亚，他就是。但是呢，虽然这个家庭里面现在有了这个不和睦的情况出来了，因为有偏心嘛，但是感谢神，神眷顾利亚。使他能怀孕，你看这个利亚蛮可怜的，第一个孩子生出来流便，哎呦，生出个儿子来了，很高兴啊。那么他这个他每生一个儿子啊，他这个都是有意思的。这个什么叫做生一个儿子就有意思呢？就这是他的经历，你知道吧？啊，这是他在受苦当中的这个经历中间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他那个儿子呢，就是他受苦的一个结果一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流便的意思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为他心里说什么呢？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呢，他说因为我生了这个儿子，他说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想的不错。但是雅各有没有特别爱的？也还是没有。他以为说这个家庭里面像我们中国人家庭一样的啊，哇，生出个儿子来了，啊，这个丈夫一定要爱他，对不对？结果呢也没有，所以神就叫他再生一个，生，他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生了流便并没有改变那个情况了，还是失宠的，是吧？所以他就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什么？起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了，神听见了啊。我们好多时候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们生了孩子的时候，感谢主听我的祷告了， 是是神听见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对利亚来讲也是一个某一些方面的一个经历啊。那么他呢生了西面之后又怀孕生子啊，这个起名叫利未啊。他说呢，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你看这个利亚整天在做梦啊，就梦到这个有一天这个雅各会改变，雅各会爱我了，雅各这个态度改变，他现在跟我在一起，多可怜呢、啊！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利亚真的是很可怜呢、啊。结果生出了儿子，环境也没改变，所以神就让他再生一个。哦，他这回呢，我要赞美耶和华了，因此给他取名叫犹大。我感谢主了。丈夫没有改变，他还是赞美耶和华了。总是主让神让他生了四个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这个利亚呢，虽然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失宠的一个妻子，但是呢，神的手人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生出这四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这里面呢，哇，有两个支派。是未来影响神的工作重大的两个支派啊，一个什么？一个是利未支派，另外一个是犹大支派啊，一个是产生祭司的，一个是产生君王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从这个雅各的家庭里面可以看见，或好或坏，其实呢，也不是太要紧。今天我们回头看，这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对吧？这些事老早都过去了，对不对啊？我们要知道那个留下来的后果才是重要的，知道吗？今天我们太注重眼前的这个好坏了，啊！我们以为说有的人这样的情况，你看神都爱他了，这个又祝福他什么，有的人就吃亏了，对不对？其实没有，你要用什么？你要用神的旨意来衡量这件事情。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中，甚至地上的教会有很多人，他们在地上受苦，在人看来他们好像一生都是非常的这个不顺利，对不对？但是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却是有很痛的路，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神对人的这个带领，不要羡慕别人，我们只要怎么样学习自己，好好的活在主的跟前就好了。今天我们麻烦就是这样，我们两个眼睛长在前面，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东西，整天看的都是外面这个东西，是眼睛在盯着人的好处，哇，他又怎么样发达了？他又怎么样得好处了？然后我们里面就开始发酸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不需要。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真实有感恩的心。我们说主啊，感谢你已经拣选我，为着你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一生就是把他们的整个注意力盯在什么？定在神的荣耀上面，他们为着神的荣耀活在地上。他们虽然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又人有感觉了，你遇见难处遇见困扰总是会痛苦，对不对？但是呢，虽然痛苦，但是不改变他们里面向着主的心志，人就跟随主持续的往前。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用姊妹们，主留我们在地上啊，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年日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因为主回来的日子很近，你知道吗？随时会回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还像雅各一样眼睛盯着地上的抓这个抓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吃苦头，我们还要受主的管教，那么真是不划算，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把心整个转过来，那让我们在主面前要对主说，主，我要感谢你，今天你不离不弃的抓住我，那么带领我在这条路上跟随你。 我在中国啊，一再对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在讲，啊，甚至我在有些地方特会里面，我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你的得救是因神荣耀的旨意而被拣选的，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今天呢，我们把福音的层面都拉得非常低，你知道吧？我们只觉得人可怜，将来要下地狱，那么好好赶快把他们救起来。你知道神救我们为什么？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我们的天父就怎么样，已经拣选预定我们，为着什么？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我今天的蒙恩得救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的心思和意念的呢？也不多。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雅各天性的败坏。下次你千万不要再说啊，你讲这些东西都不实际啊，不是对不起，不是我讲，你碰到那些关于属灵的东西啊，我们也感谢主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西安特会啊，我们就讲从头一届开始，我们就讲这个西安特会是完全为着神荣耀的旨意而设立的一个特会，是为着主的见证的。所以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也不讲什么家庭啊，什么养育儿女这些东西啊，交朋友这些东西，我不讲这些东西的。我们专一的讲什么？讲述神荣耀的心意。感谢主，这些年过来了，这个愿意来听的人越来越多啊！哎，这个是叫我们里面非常的鼓舞的安慰。我就说，如果你要跑到这个聚会里面，你想要听见一点什么，那些都没有的，那你一定失望的。如果这样，你最好别去。你如果想听这些东西啊，这个聚会不讲这些东西的，啊，什么传福音啊或者什么，我们不讲这些东西的。我们只专一的讲到什么神永远的旨意的。感谢主，在这些年间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灵里的光景得开，他们逐渐的开始怎么样，对于神将来所要成就的那件事情，他们里面有实在的感觉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宝贵的点。这叫什么？逐渐叫我们脱离了雅各的天性。如果你还是雅各的天性的话，你就什么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实在的，这个东西呢不实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常常这样讲啊，讲那些东西啊不实际。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所谓实际东西呢完全归于无有，只有神的荣耀的旨意它是存到永远。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雅各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在这里，所以这样比较着重的这样的讲，就是提醒我们，因为提醒自己啊，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生在罪孽中、长在罪孽中的人，我们是一个从出生就远离神的人，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人，你知道吧？今天神的怜悯啊，在时间中间把你我一个个的拯救回来了。所以我们要醒悟，我们里面要怎么样，要能起来明白，这样的话呢，我们属灵的生活才有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先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怜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很多时候只活在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我们只以眼前的事物为重，我们是近视的。但是感谢你，你为着你荣耀的旨意拣选我们，你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你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旨意的里面。主啊，今天你在地上成千上万的儿女，主啊，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中，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但是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旨意要成就在每一个蒙拣选的人身上。主啊，你怎样能改变雅各，你照样能改变我们。 因为你是神，是全能的神，是智慧的神，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我们也求你因着雅各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产生里面的智慧，叫我们能避开许多不必要的一些的痛苦，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往前。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